看破这个试透，看破这诡计的问题呢，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启示跟智慧的哈，不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就是用一些方法方式或公式来靠进去的。好，我只是要提醒说这个很重要。好，好，那刚才有没有什么分享或问题吗？
那师母，我先来讲几句，因为我记了笔记。
好的，请你。
就是您提到这个真的是需要圣灵的这个启示，我觉得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进到了，就是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的思想的背后呢，还有很多从我们，就是您讲的这个营垒知识，我们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啊，这些东西好像你猛一看它是跟信仰，好像跟道德是无关的，但是它那种模式实际上是很深的。你自然的就是你一碰到事情呢，你可能就用原来的那种模式来思想。虽然你知道真理，但是你没有真正的能够行出来。因为我这几天有上一些无意中就上到一些网课，那都是还是蛮正统的，就是应该是机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就是有一点点有点 surprise， 因为我其实我们都讲那个讲的真理都很对，但是我就发现在这个有的时候的弟兄姐妹那个讲话的时候呢那种态度和语气呢，我们就是感觉不太有恩慈。虽然也讲到说我们要有恩慈，要有怜悯，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常常是我们强调一方面，比如我们强调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慈爱的那方面或者那个柔和方面呢，就少了一些。不是说我不讲柔和，而是你能感觉到这个里边是不是真的有爱。因为现在的人讲爱嘛，但是又对这个公义又是放弃，我就是不讲。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自己能够开始慢慢体会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带了很多固有的从过去的经验里边来的那种营垒，而且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这个当中啊，我下次会提到，如果你大家记得的话，请你们回去啊，把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把它看过啊，那我们再来谈啊，可能会比较很好哈。那其实这个当中你提到这个的话，有所谓的我们的成熟度哈，里面提到三个对象，约翰呢提到小子啊，哈，提到父老啊，哈，提到少年人啊，哈，这个都是有在这个属灵，那当然在讲的，除了是我们讲的真的是年纪上面的哈，生理年龄上面，他用这个生理年龄来让我们了解说，其实我们的属灵的有人比如说刚刚信主的已经70岁或80岁，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对不对？要成长啊。那所以在这里约翰讲的这个小子就是刚刚信主的，还有这个少年人啊，下次我们会提到这个方面的啊，就是我们的私欲啊，那还有这个父老啊，这些都有他们的成长过程，有的是一个成熟度的问题。但是在讲的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是用血气在做决定，用血气在表达过日子，还是我们顺着圣灵行事？因为圣灵被应许跟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开过去。就像那个旷野里面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个对埃及的印象啦，对埃及的模式啦，哈，那些都要被更新的。那神也在帮我们做工，他是很乐意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一定要弃绝，哈，也就是我下次要强调的，这个不要落入诡计呢，不是我们有多少能耐，而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是圣洁的问题了，哈。那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场，我没有那个哈，那我也觉得我也没有需要去断定对方是什么问题，但是有可能是成熟度也有，比如说他 因为以我的过程了哈，在我的我是一个很有教会背景的人，但是我的教会背景呢，不常讲圣灵，会提到圣灵，我信圣灵空而的教会哈，但是呢，对于圣灵跟成圣这个呢，就是一个教义的名词而已，等于说呢，就是有那个名，可是没有那个实。你也看不出任何的榜样，可以这样讲，好，看不出什么榜样，所以以至于呢，我那个时候是很渴慕，很疑惑，因为看到那种不和睦哈，因为我本身曾经有一年这个当了这个牧师的一个助理，叫做牧师的 assistant 哈，那个时候我一年我就逃走了，为什么逃走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服侍神。因为呢，看到他们当中的不和睦，那种别人怎么吵，他们也怎么吵；别人就要打架，他们也就要。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很可怕哈。但是在这个历史教会历史很久的教会里面，这种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的。那我呢，就是一个刚刚很带着热忱要服侍神的人。那个时候的我是渴慕，可是我没有答案。但是圣灵就在带领我，就带领我就进入这个圣洁的真理。所以每次我想到我嫁给许牧师还有许牧师的一位上次你看到那个老宣教师哈，裴牧师他们，我
陪我
很
谈。
感恩呀，很感恩。那 Pilton 也帮过我们华人教会的哈，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这个圣洁之道。如果没有进入圣洁的真理，因为你没有圣洁的话，圣灵怎么光照你呢？圣灵只有在居住在圣洁的器皿里面，对。所以以后下次我要讲，人若自洁，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是在一个脱离的一个过程，
对，
哈。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的我是好像在旷野一样，绕绕绕。绕那神看到我那个渴慕的心，那我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我的那个以前的教会，而是我也有圣经啊。为什么我要这样来讲，我才知道圣灵呢？我可以从圣经，就像马丁路德突然间从圣经领悟到因信称义一样，是我本身的问题。好，这是我要讲的。所以你提到这个人的说话怎么样这些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只有模式而已了。好，不是说只有一个模式，你讲因为我可以了解。好，那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吧，因为他再讲会很复杂，可能都要把我课讲进去了哈。先讲到这里，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责任，神已经提供给我们答案，我们有责。我那时候很渴慕，非常的混乱，几乎想说神啊，我什么教派我都不要。好，就是我每次去一个教会里面，然后有的，因为我是一个服侍的人嘛，人家一定会请我服侍，然后一服侍的话，就看到很多问题，使得我真的是越来越没劲，越来越绝望。我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要服侍神，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况？那我不能怪环境了，一定我自己有问题。后来神就怜悯我，使我进入了这个圣洁的真理。啊，OK，好，我就先到这里吧，好不好？好，嗯。谢
谢
谢你的
谢，
分享。
我就再说两句。我说我看到这个，我就非常，为了你们这些榜样，为了你们的这些牧者感谢。我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爱，但是我们没有榜样，好像就像盲人摸象，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会把那种，别人的一点点，可能他那个并不一定是出于那个圣洁的爱，当成是爱，会对爱也有很多误解，所以我就非常的为了你们感恩，就是起码是让我们知道这种从神而来的爱，在爱中又有真理又有爱，这个是怎么样子的？虽然我还做不到，但是起码给我一个好像一个方向，一个榜样，所以非常感谢。
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你会感恩，就表示说呢，你也有渴慕在那里，对不对？好，那神的话自己保住我们，为饥渴慕的人必得保住呀。感谢主，感谢主。我今天做一个最后提醒哈，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不要 活在过去，而且也不要以现在为满足，我们还有前面的路要奔跑。那么这条路是到永恒的，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事情，不管现在这一关是怎么样的一关，我们的目标就是在那个看到那看不见的那个永恒的这个福分，还有神的应许，我们都一样。我们领受的跟亚伯拉罕领受的一样，我们领受的跟到时候那个时候神拣选以色列人一样，有他要应许给我们的福分。好，他的儿女他不偏爱的。如果你有什么学习或者什么疑惑的话，有什么问题的，很实际的问题更好哈，那请你就提出来好吗？
师母，那我没有人讲话，我再分享一点，因为我看了一本灵修的小册子，它这一段呢是在讲爱，那其实它就是分成好几个部分讲。今天早上我看到一部分，它就里边提到说，哥林多前书13章第2节，他说，如果你有全备的信，又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然后他里边就说，如果把这句话当成现在，放在现在的环境来讲，就是如果我教主日学，然后呢，我，然后甚至我homeschool 我的 kids，但是我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为了家庭牺牲，然后照顾孩子但是我里边没有爱，我也算不得什么。就让我自己，其实就心里边挺扎动我的。就是很多时候也很，就是别人的眼里，你也做了很多服事，你也在家里能牺牲做孩为孩子做饭呐、啊。当然这是每个妈妈都会做的，但是我是出于责任做呢，还是出于爱做的，是不同的。所以我就是心里边，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的确是在这个爱上呢。是很少很缺乏的，我就想说，我该怎么样有爱？后来神就光让我忽然看到，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这个讲得很清楚，可以用这几条来提示到底是不是有爱。那我觉得神讲的就是很真的是全备，讲到第一点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我是在最后第6节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前边的就比较欠缺一些，所以我就是觉得说神帮助我，就是能看到说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就像您讲的，只是在头脑中以为自己知道了就做到了，真的是，生命中其实是对那些东西是很欠缺的。
我们哈，你讲这些都是本然呐、啊，都是很本能性的，都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哈。当你刚才我提到说我们的得失，这是一个律哈，你可以选择我要得这个，然后我就放掉那个哈，这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点哈。那从你讲的这个呢，我要这样说哈，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做的，不会都没有得着，不会的。即使你的眼光没有放在永恒，就现在哈，你所付出的一定会有得着了哈。但是问题是，你要的得着的那个是现在还是永恒？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性的一个衡量，哈。所以圣经也讲，你要的现在都有了嘛。就说如果我们要的是现在的，那么现在一定会报答你的啦。就是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对不对？哈，那当然你提到说这个为孩子牺牲哈，那如果孩子接受到的是你的好意，是你的好处，哈，那么以后你也会有他对你的一个回应，一定会有的。但是最可叹的是什么呢？这个轻重的问题。当我在管孩子，当我在养孩子，当我在为他们辛苦的时候，我有没有重视我跟他的关系？还是只有物质的？
对。
就是我让你吃饱，我让你哈。像你讲的责任，当然，如果你为他尽责任，他可能以后也会为你尽责任了。你放心啊，就说或许没有那个亲，不是你了。我说，如果你跟孩子的关系不是这种出于那个爱的话，那个没有条件的爱，神的爱的话，因为神造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我们能够承传他的爱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你还是会得着一个结果啊，等于说呢，可能种什么得什么了啊。如果说你跟孩子都不讲话，你都不沟通，然后你都不了解他在什么，他以后他可能也不会想说我要去了解你在想什么啊，或者
对，
这样子，所以他还是会给你，但是给你的那一刻呢， 只是为了现在，还是说是你可以体尝、可以享受的关系上面的那种哈关系的爱，跟神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爱，还是也有一些差别哈。所以呢，我要这样说哈，不是说我们做的都没有功效，但是呢，你得到的是，可能就是你没有想要得到更多、更远的，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也会得到了，就是这是我今天的意思，就是得失都会有，但是你要说，我到底重哪一个，轻哪一个？好，当孩子比不上人家的上学的时候，当孩子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是重哪一个，轻哪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很重要。
对，
好，我们是重大家都在重视的，可是偏偏我孩子没有说，那我怎么办？我重我跟我孩子的关系，这么宝贝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孩子，好，我跟他享受在一起的时间，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个比较不重要的呢，当然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去教他们，但是问题是那些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100%都很齐全嘛，对不对？你跟孩子说，哎，我孩子很乖，可是呢，偏偏的好像脑筋有点不灵光，有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啊。那你就想说，哎呀，乖比什么都好哈，你就宝贝他呀，就跟你聊一点这个跟孩子的关系呀。
因为我们会有时候会累嘛，然后特别是觉得出于责任做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喜悦。孩子能体会到，比如说他们去打球回来就很晚，那我9点钟要做饭，那老二就说：“妈，你怎么不高兴？脸酸酸的。”我说：“我累啊，你一直在做饭。”然后他就说：“妈妈，你要多笑一笑，不然你脸酸酸的，你老了就像……” 那就举个例子，你要多笑笑，像师母，这样你老了才慈祥，那个有孙子了才会喜欢你，不然你脸总臭臭的、酸酸的。当时后来晚上我想想说，他说的有道理。其实，我姐姐常常讲要宝贵他们在家里的这个时间，意思上知道，但是你忙了累了，心里边就开始那个脸，你不会说什么，但是那个脸色其实他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想您说的，眼光要放远一点。
是，这个爱本身是彼此的，彼此对立。好，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被要求都是我在付出哈。我们是可以，就除了吃这一顿饭以外，我们还可以享受。比如说，我现在累了啊，你帮我做这，你帮我弄那个。哎呀，我们好像我没有，我常很喜欢一句话，有一个妈妈，我亲身看到，我跟你们讲过，亲身看到，亲耳听到，那个妈妈她那个很小的儿子把那个supermarket 哈，那个超级市场的门推开给他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妈妈推着一大车的这个购物的东西，然后手上还抱着一个小的哦，她一手拉着那个车，抱着一个小的蹲下来，对她那个可能我在想大概4岁吧的孩子，她说：“哎呀，儿子啊，没有你我怎么办？”哎，我觉得那个用心，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理所当然，你看，你看到猫猫在吗？你没有来帮我吗？你没有想要帮，不是这样，而是说，这个哈，我很辛苦，但是呢，当儿子有用这份心意的时候，那我去理解，我们彼此一起来交流，哈呀，或许也不是说都是责怪你，怎么脸都是这样，你是说你就跟他说我很累，大家可不可以有点分享哈？有没有？你的回应的话，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你的问题或回应可以帮助我，可以下次讲得更周全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想要讲的，可能跟你的需要，你能领受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哈，因为我们不同嘛，不同的生活层面哈。所以，如果你可以做一点回应的话，给我一个更好的，好像一个资料一样这样啊，这是我很喜欢的，就是能够回应跟互动。
我讲一句，其实他们有帮我做很多，但是我累了以后呢，就会脸色就不好看。其实，但是因为老二说我做的饭不好吃，现在他都在做，但是他做的呢，我又不爱吃，都是西餐，所以我还是要做。
所以哈，所以这样子哈，对我来讲了哈，我现在说你谈到这个，那我就谈到我的那个我的方式了哈。现在重点不在轻重的问题，不在食物好不好吃，好， 如果他愿意做，哎呀，我太乐意了。当然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只要有人做饭，我觉得我就很高兴了，我很感恩的啦，你知道吗？非常感恩的哈。像呢后来牧师就看到我就要忙两个哈，那我当然还是要照顾妈咪。那后来牧师就，我其实也没有去提说我很累或怎么样，是累没有错，但是呢就觉得好像要分心了哈。那这个后来呢，牧师因为老二呢，他的早上的事情比较多，包括他那个手戴手套那些哈，那很我很难弄哈。那有一次我跟他提，我说这个手套我真的是拉得很吃力，然后牧师就自己跟我说，那早上我来弄，我来处理，等于我负责一个，他负责一个早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事啦，或者是比较劳力的这个部分哈。那像这样的话，你讲。
其实那个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为那个河南的那个暴雨的那个疫情祷告一下。
全球性的了，现在都全球性的，我们要真的是要为这个来祷告哈，我们就求神怜悯。是的，好的好的，谢谢你提醒。嗯，如果大家那么安静的话，那不然我们就这样好不好？周师母，请你把那个仰望耶稣那首歌哈，转眼仰望耶稣那首歌再唱一次，然后你就带我们做一个祷告。那如果有人想要退下就退下，这样好吗？啊，周师母，你现在可以吗？
我们唱副歌，把副歌背下来哈。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